啊，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课，因为我今天在外边，如果中间出现一些技术故障的话，请大家见谅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马太福音呢，是马太写给犹太人的一本福音书。那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见证耶稣就是他们所等的那一位君王，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主题思想。那在这个思想之下呢，你会发现他的写作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一直要告诉你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那我们第一行给大家介绍了耶稣的降生。那马太用先知的话，用耶稣作为童女怀孕、圣灵感孕怀孕、童女生这个生子这样一些预言故事呢，先知的这个预言来验证耶稣就是那一位。那他验证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又是人，是百分之百的人，在我们地上来侍奉。那第二课呢，马太用耶稣他的开始工作来给我们证明耶稣是那位王。那他的证明方式有两点，他说因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他从天国来到律法所在的世上，所以他要遵循地上的律法，所以圣经叫因叫敬诸般的义。那怎么办呢？他受洗了，然后他经历了这个圣灵带他的这个试探，在旷野的试探。那经过这些以后呢，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侍奉就是上帝在人间道成肉身的侍奉，耶稣就是那一位。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马太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那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耶稣在世侍奉的时候所讲过的话。那耶稣呢，马太呢把耶稣所讲的这些教导，他集中的用几章的内容展现给我们，告诉耶稣的教导就是来自属神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这一门课程呢，给大家起一个小名字叫登山宝训。那起登山宝训的目的呢，很简单，因为这一堂教导呢是在一个山上，而且呢这个教导有它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坐下，门徒就搁在他的面前呢，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这句话里面大概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这些教导的主要的地方呢，是在一座山上。那这座山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湖西北角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重点要给大家谈一下山，因为山这个概念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说犹太人熟悉的这个犹太律法是从山上，摩西从山上领受下来的，所以他们有了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约定，有了他们作为选民的这个依据，有了神是他们的神这样的证据。所以摩西呢，一个伟大的人物，从山上把上帝的话语领受下来，和以色列建了一个约定关系，成为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那马太呢，借用了这个关系，他把耶稣所有的这些讲道呢，他说是为山上的这个讲道。那耶稣也是一个人在山上教导神的律法。那你比较这两个概念的话，摩西是当时最优秀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带领袖人物，这个人物在山上领受了神的律法。那现在呢，道成肉身耶稣也是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那这个人物呢，要在这座山上呢来教导神的律法。因为摩西领受了下来的律法呢，你发现以色列人对他的理解是不完整的，那耶稣呢要亲自的把他的律法教导清楚。所以这句话大概告诉我们，这个山在犹太人当中它有含义的，是摩西和耶稣共同在一个山上把神的律法领受下来，把神的律法解释清楚。那当时听的摩西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那今天听耶稣讲到的对象呢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圣经说有很多人，那其中有他的门徒。那讲话的人呢是耶稣，那前一个人领受的呢是摩西。那摩西是呢有行过四个大的神迹，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出来，带到这个埃及带出来进入旷野的这个人。那现在的耶稣呢，你会发现他是那一位同你圣灵感用同你所生的，受了诸般的这个尽了诸般的义，受洗胜过试探的这样一位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历史的这种对照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就是那一位，这是马太的主要目的。那今天的内容呢很多，我不可能那么详细给大家介绍，但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今天的内容不一定是耶稣都在那个山上讲的。那马太有意识的把耶稣所有的讲道内容呢收集起来，让我们看到，集中的看到他的教导。所以呢，教导的内容比较广泛，我们来一一的看。那我们先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会告诉我们，在加利利湖北边呢有几个重大的城市，一个呢是哥拉秀，一个是加百农，一个是伯塞大。那这三座城市呢在这个圣经当中经常出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提比利亚，这是当时在这个加利利湖边上的四大城市。那今天呢只有提比利亚仍然存在，那北约这些大城市都已经消失了，不再是大的城市啊，这个地方还在啊。为啥呢？因为耶稣曾经咒诅过北边的这三座城市，格拉秀、加北农和伯塞大。那么巴弗教导的这个山呢就在加北农的西北角上一个山口上的。那这个是大家历史考证的结果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来先看耶稣的第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呢可以说这一篇教导可以讲好几篇道，我们俗称为耶稣的巴弗教导。但是记载在第五章，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悼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前面这八个句子里边呢全都是将来时，除了最后一句用的是现在时。如果我们从原文的时态上看的话，前面的七个句子全都是将来时，就这些人将来会得到天国，将来会得到安慰，将来会承受地土，将来会得饱足，将来会蒙连续，将来会见到神，将来会成为神的儿女。只有最后一句他说你们现在受逼迫的这些人，你们就是天国的拥有者，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现在时。那这个时代上表示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呢相信耶稣，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现在时表达着蛮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国度呢并不是今天就完全的实现了，还要邀请我们基督徒需要走一段路，到未来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很多其他的应许。所以这些时态是表达有它的含义的。那么人若因往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连照各样的坏话来诽谤你们，那你们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有这样受逼迫他们的。但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当你听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你说你们这些人虚心有全国是你们的，哀悼安慰，那你们这个饥渴慕义你们就得饱足，你们温柔就可以得地图，你们清心你们都可以得见神，你们使人和睦，你们神的儿子，你们受逼迫，天国是你们的。你听完之后感觉是什么？哇，好开心啊，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东西。但你会发现下面一句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受逼迫辱骂你们的话，那是有福的。请问基督徒有多少个人愿意承受这句话？所以你能看到说基督徒在神国度里面，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今天在遇上世界各种的逼迫困难的时候，你们是幸运的，你们是得享权益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有福啊，我们经常人认为说有福就是钱财多了，地位多了，我们经历的生活更平坦了，但是圣经恰好不是这个意思。像圣经所说的这个有福，是指的你有享受某种权益的权柄，你幸运，你快乐，指的是这个。所以你现在再去理解说虚心的人天国是你们的，有福了，为啥呢？你会享受天国的这个权益。说哀悼的人有福了，为啥呢？因为你们必然有享受得安慰的这种快乐。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说你们将来必然会承受地土这样一个权益。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将来会因此得到饱足的快乐和幸运。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意思是你们将来必然在神里得到被连续的这样一种权利和权益。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你们将来会得到看见神的这样的快乐，这样的信用。那说和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你们将来会成为神的儿女，你有这样的权益。所以你能看到八福他的耶稣在讲什么吗？耶稣说你们有这样的权利，虽然你们将来你们现在经历了好多的逼迫，有人会诽谤你们，有人会迫害你们，辱骂你们，但是你们是信用的，你们是快乐的，你们会享受将来神国的权益。那这是这八福里面耶稣要教导当时门徒的一个核心内容。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第二个教导，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儿，怎么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那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亮灯是放在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这样照亮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这一段比喻用一个比喻呢，告诉人们的基督徒在世上的作用，他的身份是什么？盐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世界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每天吃饭要吃它，如果没有盐，我们的饭菜不咸是没味儿的，我们没法吃下去。那盐这个概念呢，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太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吃的盐都是精盐，那我们小时候吃的盐呢是粗盐，不是精盐。那粗盐和精盐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精盐里面只是氯化钠，那粗盐里面除了氯化钠还有氯化镁还有氯化钙。所以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盐啊，如果你在这个潮湿的地方放一段的话，你会发现它会结斑，变成一种硬的东西，就不好吃了，就失去原来的味道。为啥呢？氯化钠变成了氯化钙，变成了碳酸钙，它就会沉淀成那个白色的那个白色状的固体物质。所以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盐它是粗盐，那耶稣那个年代的盐也是从这个湖里面晒出来的粗盐，盐会失味。那我们的精盐今天是不大会失味的，因为它里面是充进的氯化钠，那怎么吃它还是氯化钠，它一直是咸的。但是一世纪不是这样，那些盐如果变成氯化钙的话，它就不咸了，就没味儿了。那没味儿以后，它就失去它的功效了。耶稣说这样的盐还能用吗？不能用，就要给它扔掉。他说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你为这个世界带来神国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是你的味道。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味道，我们的味道和社会是不一样的，是能把神国的福音带到这个世上的人。那这是他用盐做的这个比喻。第二个他用光来做比喻，他说你不是世上的光，造成呢城要造在山上不能隐藏。他说你们要不是光的话，你点一盏灯一样，你要放在灯台上，你就可以照亮整个屋子。如果你把灯扣在斗底下呢，你外面的人还是黑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用的是电话，用的是电灯，好像没这个感觉。我们小时候点那个小煤油灯，那个小煤油灯你要把它外边照住，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所以耶稣在一世纪的时候人们用的也是那种，最多不过用个蜡烛已经是很先进了。他说你们基督徒的就像那个灯，那一盏小灯一样，你点着了你就要放在灯台上，让外边的人可以看见。所以基督徒其实不是我们自称说我是基督徒，我行为多好，我言语多好，其实不是。他说你们的光要像这个照亮别人一样，这样去做，放在灯台上，这样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知道你是属神的，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基督徒大多说是人家能够看得出来才是真基督徒，你假的出来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人家一看就这个人我愿意和他接触，我和他接触呢能够有正能量，我和他接触可以得到生命的出口，可以得到生命的未来，可以知道我生命的最后归宿在哪。那这样的人呢，大家愿意和他接触。那耶稣的教导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教导人们看到父的荣光，把荣耀归给父。这是这一段。那我们看他的下一个教导是关于律法。所以犹太人关于遵行律法这件事情其实他们是很重视的。那我们看耶稣怎么教导，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在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 用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律法，用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段话大家读的时候呢，感觉耶稣很奇怪，为什么要突然要讲什么废掉律法呀，什么遵行律法的事？其实他讲这个话背后的背景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教导律法的，但是他们在教导律法的时候呢，他把摩西的五经和摩西教导的律法做了一些深入，这些深入的应用呢有不恰当的地方。比如说他们上次说那个，你们孝敬父母的钱如果奉献给神了，那孝敬父母钱就不用去孝敬，那这个很显然是不对的。那耶稣说法利赛人把神的律法有一部分废掉了，而且他教导当时的人这么去做，他说这在天国是最小的。然后他又说，如果遵循的律法教训别人也去遵循的人，这是天国里面最大。那请问这样做的这个人是谁？就是现在给他们讲论的耶稣。那耶稣就是在这说天国的律法是这样说的，他教训说的人这样去遵循，那就是天国里面遵循的人就是天国最大的人。所以他才有后面这句话，他说你们的义，就是听话的这些人，如果胜不过你们现在眼前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给你们教导的话，那你们进不了天国。说这就是耶稣讲律法要遵行还是要废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对上帝的律法需要非常谨慎的对待，不管是旧约也好还是新约也好，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教导我们的本意是什么，然后教导用耶稣的教导去教导别的人遵从，那么我们就在做基督福音的宣扬者、传播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从这里面可以学到的内容。那下一个教导是关于仇恨，那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影响蛮大的。我们好多人从基督信仰里面受到一些很多的困惑，就是和放不下内心的仇恨有关。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人的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了弟兄向你的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写去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送礼物。但耶稣的这一段教导里面，他说人人都知道不可杀人，但离不开杀人以后怎么办呢？你要受到上帝的审判。那耶稣教导这句话，他说不是你的敌人你这么说才是，他说即便是你的弟兄，如果你要骂他是拉家，拉家是什么意思？是废物的意思，骂人。他说如果是你的弟兄，你骂他是魔力，那魔力是什么意思？是笨蛋。他说如果在弟兄姐妹之间骂一个人废物，一个人笨蛋，那你也免不了神要对你的判断，神要对你这样的这个言语做出判断。所以他讲了后面一个结论，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那如果想起哪个弟兄和你之间有一些恩怨的话，你先把祭物放下，赶快去和地方弟兄和好，然后再去献礼物，这是神所悦纳的。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好像耶稣讲的是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不要想起来这么做，其实他这个献祭的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真的在献一个祭物的时候，是说我们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我们在与神发生这个正常的交流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呦哪件事情我和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一些恩怨，那么先去和好，然后再去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那这是耶稣的教导。那这个教导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睦合而为一是重点。那这个地方讲清楚啊，合为一，和是弟兄姐妹之间和好了，和到哪？不是说我和到你，你和到我，是和到耶稣基督里，这个是目标。所以叫合一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弟兄姐妹要遵从的。那在基督里合一了，我们在神面前献的礼物就是神所喜悦悦纳。下面的谈论是关于奸淫的问题。他说你们听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我又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事，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那这个地方呢，他是前后对照的讲，因为他前来讲说，你们中间的律法写的说不可奸淫，但是呢，你们怎么遵循的呢？耶稣说，你们在思想里面如果犯了这条律法，照样满是这个律法所管辖的范畴。那么犹太人那个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教导的什么是行为，在耶稣教导上说，除了你行为以外，他还教导你制约你行为的意念，照样在上帝的律法之下。所以神的律法是超越于我们平常的理解的。第二，他说律法上说不可休妻，但是你们呢却说有休书就可以。耶稣说，神所造原来的目的是让人在夫妻里面合一，所以你要休妻，你一定是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为淫乱的缘故。这就是叫他做了淫妇，因为你把太太休了，太太就被别人娶了，或者是没人再娶，他都是因为你奸淫的缘故。他说，如果谁娶了这妇人呢，也犯了奸淫，因为他不是神所原配。所以你能看到圣耶稣里在这方面的教导呢，比我们人日常所理解的要高要深一点。所以在家庭里面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教导是和睦，这是神所教导的。那么下面一个教导是关于启示，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成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吹那恶人。那这段话里面呢，你看耶稣也是用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的律法当中不是写了吗，说不可背誓，你要这个许愿许起誓的话，必须向主谨守。但是耶稣在这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这些人啊，守不住任何誓言，所以你最好不要起誓。那么起誓，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起誓理解的不太多，我们中国人对发誓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含义，或者清白，说我对天发誓，我对地发誓，耶稣讲的就是这个内容。他说，你们不要对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你们没有这个权柄，你守不住。他说，你不要对着地起誓，地是神的脚凳，所以你没有任何办法让这个地发生任何变化，这是神的脚凳。你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它是大君王的京城，是神所立的君王的京城，所以你不要指着头起誓，那你头上的头发神都数过，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人的头发的颜色。所以呢，他这么一说呢，那结论是什么？既然我们守不着誓，不可起誓，那怎么办呢？耶稣的结论是，如果是你就说是，如果不是你就说不是，你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恶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教导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人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无需在是与不是之间给自己找好多的这个理由，或者是甚至编造一些故事。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为人处事需要诚实，对神需要诚实。那这是他这个教导里面的核心内容。好，那么下边我们看到关于报复方面的事，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衣服，那连外衣，要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由他拿去。那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有人求你，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那这些前面讲的说，有人要什么呀，都是旧约律法里面规定。那耶稣后面的给的答案是，我现在怎么做呢？他说，你按照律法的回答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说对了。 有事我就要报复，有罪我就要出受气了，我要不能委屈，我要去报复。那耶稣在说，在基督里边，你们弟兄姐妹之间，你不能这么去做。此时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在耶稣这个话讲的背后，其实有个权柄问题，就是一个人不管他在对你是好还是坏，他都是神所造的，神对他有绝对的权柄。其实耶稣的教导呢，就是我们不要自作主张。所以他说，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呢？要谦让，而不是报复。那怎么个谦让？人家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打。那是不是教导说，有人真的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吗？我觉得也不是实际当中让我们这么去应用，他只是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呢，要学会谦让。那有人如果想要你的礼仪，你万一也由他拿去。同样的道理，他让我们知道该谦让。那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多陪他走个二里路，让他谦让。他说有人要求你的，你就给他；要借贷的，你就不要推起。所有这些话都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当我们基督徒子间彼此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呢，需要有舍己为人的精神，而不是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两败俱伤。虽然说旧约是摩西的律法，但是神耶稣对律法的解读呢，远远超越于当时的律法。舍己为人是基督律法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好，下一个关于如何爱人的问题，也是那么仇敌这个部分。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教育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清你们的弟兄的安，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是这么做的。那前面讲的是犹太律法，犹太律法里面说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的教导说，他说这句律法你们的解读是什么样呢？你们不要恨恶你的仇敌，要爱你们的仇敌。那耶稣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神既造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既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会在用他的主权来对义人和不义的人做出判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呢，要爱所有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爱去对待他们，而不是像那个税吏一样，只爱自己喜欢的，不爱自己不喜欢的。他说你要请弟兄的安，也是不要像税吏一样，只对爱认识的人请安，不认识的人就不管。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都知道这么做，你们基督徒怎么样呢？需要彼此问安，需要爱人如己。那这句话在耶稣的律法里面后面也讲到过，律法就是爱神与爱人两个部分，所以爱人早在基督里彼此相爱。那目的是干什么？让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我们知道好的，知道坏的，但不要去为此替神做主。我们要做好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有分别，但需要用爱相对。那么下面他在讲施舍的问题，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讲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呢，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像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面或者街道上所行的一样，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叫你的左手指到右手所做的事，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行在父暗中就会查看，他必报答。那施舍这件事，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我们都会做人为乐，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但你会发现呢，今天的社会上好多人做这种捐助慈善的事呢，都是大张旗鼓的。那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经常坐在街道上，坐在会堂里面，显示他是一个乐施助人的人。但耶稣的教导说， 你们这样做呢，需要在父面前做，不要彰显在人的面前。他如果你彰显在人的面前呢，你已经得了人给你的荣耀，那父的荣耀你就会丢失了。所以耶稣的教导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父会查看你所做的一切。所以诚心暗中施舍是神所喜悦的，那故意彰显的施舍呢，未必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一段教导里面其实对我们挺有帮助。那在这儿呢，我有一点感受，我曾经和一个姐妹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她每天呢做一件事，就早上起来以后呢，为那些和她曾经有过过节的人祝福，就不要去恨了他，去祝福他。但我觉得这个话呢，给我当时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和我们刚才这些教导里面耶稣教导的这个蛮吻合的。我说姐妹确实是一位有爱心、乐意施舍、乐意赦免人的一位姐妹。那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做，就我们每天起来可以为那些甚至我们不太赏识、不太喜欢的人，甚至和作对的人去祝福他，而不要去说他不好，我去恨了他，或者甚至是暗算他，这都不是神的教导。我们去为他祝福，这是最好的。那下面是祷告，他说向父祷告，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以向假冒伪善的人站在会堂里或者是十字架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被祷告那个人给你们的赏赐。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在室内关上门，祷告在你们的暗中的父，你的父呢就会在暗中查看，就会报应你。那你们的祷告呢，不可向外邦人有许多的重复的话，他们以为重复的话多了就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仿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父早已知道。那耶稣在这儿讲祷告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不可。一个呢，不可像宗教领袖一样，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做的表面工作，就是把祷告放在会堂里，放在十字路口里面，让故意的人故意的看见，有得人的赏赐，说哎，这个人祷告的好，这个人祷告是有爱心。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不要去坐在明处，要坐在暗处，你在屋里面向父求，这是最好的。那第二个他用的是外邦人，外说不可向外邦人，那外邦人祷告有什么特征啊？重复啊，就是今天说我要这个，明天说我要这个，后天说我要这个，三天五天一直祷告一件事，我就要这个，好像神不给过不去似的那种感觉。耶稣说这样都不是祷告的正常示范，但是你这样去，你认为说的多了神就垂听了，他说其实不是，其实我们每一次向神的祷告神早就知道，所以你没必要过度的重复许多的话语作为我们祷告内容。那怎么祷告呢？我们看到耶稣教我们，他用了一段祷告词，那这一段祷告词呢，是我们经常熟读甚至背诵的，就是主祷文。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呢，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段话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可以说每个基督徒都会背，但是真正要明白这段话耶稣在干什么呢，我们还是要读下一句。要你离开下一句，其实你不知道耶稣在教导什么。那注意读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下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前面这一段主导文，如果我们心里面不能饶恕人的话，你像树这样的祈求都没用。他说如果你的心里饶恕了别人的话，你如何用如何向父的祈求都是管用的。那这个发现十四节基本上告诉我们呢，主导文耶稣的教导其实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他告诉我们祷告的几个原则，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因为这一位父是圣洁，是公义，是国度的拥有者，是神旨意的制造者。 那第二个祷告的范畴，我们可以祷告饮食，可以祷告我们生活中的困难，也可以祷告我们可能会遇见的困难，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的心里先要归向神，把其他的事情先放下。那如果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过犯，你向神父求，父也不能饶恕你。那这一段话我们大概知道，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内容，但更重要的要明白，我们的心里面先要放下，有饶恕人的心，然后再向父祈求，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下面他谈到进食的问题，他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伪善的这些人一样，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的脸弄得很难看，故意要人知道说他们在进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说你进食的时候呢，不要梳头也不要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说要梳头要洗脸啊，对不住，就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要让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那耶稣的这段教导说，你不要在任何地方彰显出你对，在人面前彰显出你对神的这种工作，没有必要，神在暗中可以查看一切。他说你如果进食了，那你如果脸色本身因为饥饿不好看，所以你要梳头要洗脸，把自己这个装扮好，让外人看不出来，但是父呢可以看得出来你在进食祷告。但是很显然你会看到进食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和父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进食其实有一点我们要非常小心，有时候我们的进食祷告有一点对上帝的威胁和胁迫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说父啊，我求这个你不答应，不答应我明天就进食了，你明天进食祷告还不答应，我后天就进食了，我要进食一周，我要进食一月，好像威胁上帝非得这么做不可。其实这个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那圣经教导的就是我们在进食状态下安静的可以专注的来到父的面前，与父单独的交流就可以了，不需要让别人知道，不需要让大家宣告说我们一起进食，一大堆的人进食进来，我看看神答应不答应。那这样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是让我们独立的来到神的面前，用心与神对话就可以了。下面谈论财富方面的问题，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蚊子咬，会生锈，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呢在天上，因为天上呢没有虫子咬，又不能生锈，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你们的心就在哪，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亮了，那全身就光明。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那这一段教导也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马太福音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话。那耶稣的这个教导干什么呢？就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财物都是以身外之物，那你能够带到天上的是什么呢？不是世上的财物，是你的灵魂。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地上的事情够吃够喝就可以了，你没必要专心储备这些东西。那圣经其他方面呢也教导过好多，那我们上次查的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关于那个财主积财的那个教导，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你们在属地的你就留在地上，属于该撒的留给该撒，属于神的你要带到神面前去。那什么是属于神的？你的灵魂属于神啊，所以你要把关注于你灵魂的得救，而不是关注于你肉体的宝座。所以耶稣这一段的教导里面说积财在地上，很显然没有积财在天上更受神所喜悦。所以我们的眼光是要侍奉神，你的眼睛如果看到地上的钱，那你的心就在天上，你的眼睛如果看上天上的救恩，那你的心也就在天上的救恩。所以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看到了就亮，你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的视角很重要，如果我们的视角关注在地上的事，我们可能终生的劳苦，关注在天上的事，我们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下面他谈论一下关于忧虑的问题，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的身体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他说你们看到空中的肥鸟，不种不收也不储藏，但是天父照样养活他们。他说你们比这肥鸟要贵重很多了，你们用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呢？他说也不要为衣裳而过于的忧虑，那野地的百合花你看着它小，但是那也很漂亮，它既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神赐给它如何美好的荣耀。这个荣耀呢，这个漂亮呢，比当时所罗门那个时代的荣华还要漂亮，所以你们不需要为衣裳为饮食过度占用。这地方耶稣的教导在讲什么？他在做一个比较，他说如果你在比较你的吃穿和你的未来的生命的话，你的吃穿远远不及未来的生命那么重要。他说无论你吃什么喝什么，怎么去保养，怎么去这个爱惜，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岁数增加一刻，因为生命在于神，神必预备。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穿，但无需受这些东西的辖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天上的那个部分才是重要的，它胜过我们的饮食，胜过我们的衣裳。那这一点对整体来说很挑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各种的这个社会流传的这些风气，都是以世上的财物、吃喝、身体的健康、美丽作为这个主要目标来看。但是耶稣说呢，这些都不如于你属神的生命重要。那在忧虑里面，他在讲第二个方面，说你要珍惜你生命的所拥有的。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烧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束，何况你呢？他说所以呢，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这些东西你的父早就知道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呢就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那这前面的教导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他说你们的信心在哪呢？你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吃喝穿上面吗？那你就会忧虑你的吃和穿。那我们今天把这种忧虑叫安全感。一个人有没有安全感，其实和你拥有的吃和穿关系不大，和你的心理有关系。如果你心属神，你得到了神的应许，你心满足，你什么都满足。所以他耶稣说你要求神的国，要求神的义，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加给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教导的第一部分。那教导的第二部分就是，当你如果你一个忧虑的人的话，你不要对未来忧虑太多，你关注好今天的事就好了。今天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处理好今天的事，不要为明天的事过度担忧。这才讲的第二层的含义。但生命是很短暂，但是神的国呢却是永存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带到一个永存的国度里面去，而不要专注在一个短暂的生命上面。那这个是耶稣教导。下面他在谈到关于论断方面的事，他说你们不可以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须用别人也会用什么量器来量你。说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呢？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再去才能够看得清你弟兄眼中的刺。那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看问题的时候呢，总是看到别人的弊端而看不到自己的弊端。那实际上我们自个人的弊端呢，远大于别人的弊端。所以他把自己的弊端变成一个梁木，把别人的弊端指成一个小刺。他说你一个有梁木在眼的人，你怎么能够看到别人的刺呢？所以你需要反省自己。这个地方讲的是人需要自省，那自省的干嘛？下面这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套在猪的身上，恐怕他借他的珍珠转过来还咬你。这就是我们要自省的。我们要自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如此的圣洁，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圣洁，就等于把圣物给狗吃了。如果我们不珍惜上帝在我们身上这份圣洁，就等于给猪鼻子上挂了一块珍珠一样，他会把它弄脏， 反过来还会有理。所以论断就是在挑剔别人而不去管自我。那我们耶稣的教导是，你要自省，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圣洁，神是圣洁，所以狗不配，猪也不是，不认识这些真主。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至圣，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和这些动物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也会就像把神的恩典带到那个猪鼻子上一样，看着暂时看着光亮，最终的结果是被弄脏，甚至会危害神的荣耀，伤害神的荣耀。那下面呢，来关于祈求方面的问题。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熊掌就熊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凡祈求的就得着，熊掌的就熊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用好东西来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且不把好东西给你们吗？所以无论什么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那这段话在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基督徒如何待人。如果有人向你求什么，你尽量满足他；如果有人向你叩门什么，尽量给他开门，要帮助他，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一样，孩子要的你一定把最好的会给他。那么原则是什么？你如果希望别人这样对待你，你就这样去对待别人，所以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就这样待人。那这个地方的祈求和祷告究竟指的啥含义呢？是我们祈求像做一个祷告这样祈求，就像等于祷告吗？从圣经的表面上看，确实有这样的含义。那叩门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真的只是敲一下门吗？其实这地方的叩门主要是讲的我们在研读神的话语。你要叩开上帝的门，必须要通过他的话语来。你不懂他的话语，你是没办法知道上帝的门在哪。所以这个地方的教导很清楚，如果我们自己想别人如何待我们，我们就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叫彼此宽待，彼此善待对方。下面的讨论的真假的问题，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呢，披着羊皮，里面呢才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怎么能结葡萄呢？吉利地怎么能摘其无花果呢？这样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你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们来。关于征战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有些事不容易判断，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耶稣给我们一个标准，他说如果你看这件事情本身呢，你可能看不出它的真或者假，但是你要看这个事情的结果，你就能看得出来。所以他说这个事情的果子，就事情的结果，最后会把我们的真与假分裂的一清二楚。那真的怎么办呢？真的会留下来。好，坏的那个假的怎么办呢？假的会砍下来，留在火里面，把它烧掉。所以辨别真假要看它所结的果子。那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都在问，谁谁谁基督徒，他到底是真基督徒，真信仰还是假信仰？其实我们这样的判断呢，要非常慎重。我们要看他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如果他把人带离基督，那当然他是一个坏果子；如果他能把人带回基督，那么他就是一个好果子，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真假的分辨就在于他所结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侍奉你的名来传道吗？是奉你的名来赶鬼吗？奉你的名来行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很显然，你在看耶稣在讲什么？就一个人靠口头描述他的信仰的话，是不能够成立的，要有他的果子来决定。那耶稣在这儿讲的是，你虽然靠着主的名去传道， 靠着主的名去赶鬼，靠着主的名去行义呢，但是主不一定真的认识你。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非常谨慎的一点。我们教导是需要的，我们要说话是需要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导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所讲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能够把人带入主内，能够把人带入合一当中，那这些话都是有建造的。真的就是被主所认识的，有主同在，那假的呢，就是主都不认识，就要离他而去的那些。所以真假还是有分别的这个原则。下面他在讲论关于根基的问题，他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照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相反的，他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滩上，那雨淋、风吹、水冲，房子就撞了以后呢，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那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教导里面说，我们基督信仰是有根基的，这个根基必须建立在基督之上。如果根基建立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一个事情上面，这个房子都是要倒塌的。但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基督徒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好多基督徒呢，就认为我们的美好见证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时候神迹奇事，像一个人的疾病得医治了，可以帮助好多人。但这个恰恰是我有时候思想的，有些见证可以让一个人感动而信主，但是这个人的信仰不能建立在见证的基础上，这个信仰要建立在基督的基础上。那么这个见证呢，只是一个好的开头，不能作为信仰的根基。那有的人经历了医治，或者经历了其他的极大的恩典，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开头，不能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样一些神迹奇事上面。那当神迹奇事消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还有吗？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有基，要建立在基督之上。哪怕在我的身上没有医治，我仍然以基督为我的根基。哪怕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神迹奇事发生，哪怕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这个好的见证来鼓励我，我照样我的信仰要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之上。所以信仰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基督所教导的按照主的话去行，就是我们一个有根有基的基督徒。那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多，因为这些讲耶稣的这个宝训，你可以每一章拉出来都可以讲一个小时。那我们呢一共是三堂课，我们不可能用那么长时间来讲这个，那我们把它集中一起来。那这一部分内容呢，马太把它收到一起，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他说你凭着耶稣所教导的，你就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我们要等的君王，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教导的就是天国的道理。马太就要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些人听见了，我们要读经祷告，听见就走个这个。听什么？我们现在不是整天祈求说神你给我说个话，其实神的话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听见神的话，需要读经，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听见神的话需要行动，就是让我们把神的话变成果实，多结果子。那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给大家讲太多。其实这个地方关于读经和结果子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分享的。那我想把这个内容和这个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那我今天的课程呢，暂时给大家就讲这么多，已经超时几分钟了，但是我还是会给大家留一段时间。